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呢，我发现呢，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呢，科技呢越来越发达，我们这个很多的追求，很多的可以去享受啊玩的，但你发现呢有很多贫穷的现象。
嗯，是的，
这是在任何的一个城市里面都有，那个无论是美国也好，外国也好，或者是我们国内呢，你都发现有这个贫穷的现象。
当然了，无论在哪一个地方，特别是很发达的城市呢，贫富分化这个问题更加的明显。孔子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他说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富不均。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面，在任何一个时代年代，只要某方面侧重的话，你就会导致其他地方呢没有得到足够的供应。钱多的人呢，通常会有一个毛病，就是骄纵。甚至会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变成暴虐。那钱少呢，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呢，有的时候也会为了钱经济而忧虑，结果也会引申到很多问题，严重起来可能会借高利贷或者做一些犯法的行为，比方说偷盗。
那有的地方呢真是很贫穷的，像一些边远地区啊，山区啊，那真是穷到了那个极点。但是呢，国家我们制定了很多的政策啊，帮助这个扶贫的啊，相信几年以后呢，慢慢慢慢的能够改变啊。但是你发现呢，很多这个富人呢，有钱人呢，应该去想到这些贫穷的需要，也能够去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社会当中我们可以做的，
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你的社会上担任的一种责任，担任的一个岗位。这个永远都是世界性的难题，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总统，我相信都没有办法完善的想出一个法子让贫穷的人能够得到足够的资源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调查，就是在2018年全球财富报告说，世界上的富人呢，他们是占全球财富的，你猜猜多少？
可能1.123%这样的吧，是不是？
85%。
哦，你说这个富人占的比例是不是？
对，世界上富人占全球财富的85%，而他们的人口占了全世界人口的10%。那剩下的90%，就我跟你啊，我们这些人口比较平民百姓一点的，我们的财富只占全球财富的15%而已。15%。
也就是说，少数人占了极大的比例的这个财富，那么真正的大部分人呢，拥有的这个财富是很少的。
没错，你想想看，现在经济发达，全球自由贸易带动下呢，一块蛋糕它平均来说是大很多，大很多。只不过呢，绝大部分人呢，都只能分到很小很小的一块。不过富人那小块，他们就能够分到很大很大的一块蛋糕，上面可能还有很多水果呢。
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是无形当中带来一些社会当中的问题啊。其实任何一种的经济的发展呢，可能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觉得呢，在这个时代里面，真是需要有一些智慧，怎么样去帮助这些贫穷人呢，能够慢慢慢慢的能够脱离这个贫穷。
是的，我们真的要有智慧去想一些解决的办法。另外呢，千万不要让自己有一种仇富的心态，仇恨富翁的心态。商家赚钱呢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呢一定要取之有道，身财有道，那么才让人能够心服口服。
所以呢，我们也在今天的当中呢，我们先提出这个话题啊，之后呢我们也会具体的提到有关这个贫穷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我们从这个天经当中呢看到一个异象，这是斋开里亚先知所看到的异象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圣人有20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上一次我们讲到，主让宰凯利亚看见不同的异象，其中一个是飞行书卷的异象。在这个异象之后，主让宰凯利亚看见凉气的异象。什么是凉气呢？原来在讨拉特时代，犹太人用来量干量重量的器皿，最大的单位约相等于22公升。圣经记载，天使引导宰凯利亚继续观看，就看到凉气的异象。他看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天使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宰凯利亚举目观看，看见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很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两个妇人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宰凯利亚问跟他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天使对先知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从整个意象来看，主向宰凯利亚表明，罪恶必须远离诸乎德人。景象中提到的圆签，是指到凉气的上盖，这个签盖有重量，作用呢是把妇人牢牢地困在凉气中，这代表罪恶受辖制的意思。当妇人逃出来，天使就把妇人再次扔进凉气当中，盖上圆签。意象当中也有另外的一个景象，那就是两个妇人出来，他们有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非常有力，所以又能够飞一段很远的路程。两个妇人把凉气抬起，飞到示拿地，示拿就是巴比伦。这个景象也是很有意思的，表示的是罪恶必须彻底地从应许之地除掉，并且呢，要把罪恶归到发源地去。整个的景象的完整意义就是罪恶必须彻底远离主的子民。当犹太人从被掳到巴比伦，到主施行拯救，再把诸乎德人领回自己的土地上为止，犹太人应该是从拜偶像的罪恶中出来，他们不应把拜偶像的习惯带回耶路撒冷，因为主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子民犯罪远离自己。这个意象显明了主疼爱诸乎德人，看顾他们，把他们从被掳的地方再一次的领回来。犹太人被掳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主，拜偶像，远离主，于是主把犹太人交在列国的手中，让犹太人受惩罚。但惩罚过后，主又再把他们领回来，目的是要犹太人谨记不可以再犯罪拜偶像了。借着这个意象，主告诉他的子民必须远离罪恶。各位的多斯提亚，从刚才的意象，我们学习到一个真理，那就是主是信实的。什么是信实呢？就是我们说过的一定会实现，这对人来说是一个保障。主答应要拯救诸乎德人，就必定拯救。虽然诸乎德人常常离开主，没有遵守主的约，但是主仍然守住他的应许，以爱来挽回他们。今天主也爱你，他也希望你能够早日的认识他，接受他。你会怎么样来回应主呢？
迷途的路上，迷蒙的眼光，无限的彷徨。我追求，我奔跑，睁开双眼却看不见方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
有一道光啊，这是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美妙的音乐。刚才我们在这个宅开里亚先知当中所看到这个意象呢，就是凉气的意象。当中呢讲到这个淫妇啊，他用这个商业的手段这个用得到了很多的财富，其实呢就反映现在很多人这个贪心啊，奢侈啊，以至于影响到整个的这个社会。
嗯，是的，凉气中的妇人被带到示拿。示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象征着拜偶像的地方，基本上是一个邪恶的中心。上主透过这个意象想让人知道罪将会从以色列中除去，也说明罪会在全地上除去。写这个书卷的时候呢，是在宰普尔的时代，证明呢主尔萨在当时那个年代还没有出来，他们还没有见到，所以引申下去呢，来到隐之乐时代呢，主尔萨他钉在十字架受死，并除去人类的那些刑罚。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即便是充满的罪恶的话，只要诚心的悔改，我们的罪也会被保险去赦免的。
嗯，今天你看到这个很多的人的心呢，被这个罪恶，被这个贪心，被这个所谓的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呢所充满，以至于呢很多人呢就犯罪啊，影响到整个的世界。但是我们看到主尔撒呢，他愿意帮助我们除去这个罪，这是带来极大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不单单是能够生命改变，也可以用我们所得到的能够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在这个斋布尔箴言书14章31到32节讲过一句话，他说，欺压贫寒的就是辱骂造他的主，恩待贫苦的人的就是尊敬他的造化主。恶人要因自己做的恶事被推倒，一人临终仍有所托靠。
是的，箴言的确带来很多有关于关怀贫穷的教导。除了刚刚天成老师讲的14章31到32节，其实在21章13节也有提到，他这里说到，塞尔不听贫穷人呼求的，他将来的呼求也得不到应允。意思就说，将心比心，今天你不帮助贫穷的人，哪怕有一天如果你碰到同样类似的情况，你呼求的话，上主他会不会及时给你回应？或许他需要你经历一些教训，经历一些学习，他才会让你知道，你当初不帮助贫穷的人，你塞耳不听，今天你的呼求也未必得到应允的。
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造物主所造的，如果你欺压贫寒的呢，就等于是辱骂那个造物的主。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主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我们也将我们所得的能够去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那接下来的环节，信仰人生金钥匙，今天会讲到寂寞原来是最大的贫穷。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寂寞是最大的贫穷。 曾经有一位杰出的企业家，身怀数亿家产，有一阵子媒体与社会对他大加讨伐，而任谁也没有料到他竟因此选择了以投海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事后有人说，他其实一直都不快乐。无论是不是真的，他的确是选择了一种最哀怨的方式离开世界。有位听众也问到某位已逝的港星，他不断问说，为什么他明明有钱又有名，但最后却选择跳楼自杀？其实又何止是这位明星呢？类似的情节似乎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们的社会上演。几年前有人做了一份关于自杀率的研究，他查询了许多国家的自杀率，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长期以来贫困落后的国家自杀率很低，而一些发达国家自杀率却相对较高。我们的社会其实很有爱心，每当有新闻报道哪里有穷人，哪里有人的经济有困难，就马上会有爱心涌入。然而我们却忽视了，寂寞才是最大的贫穷。天津上对某些人有一句极为传神的描绘，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的，可不是吗？许多人也许真的很有名很有钱，但心灵却极为空虚。曾有一场关于抑郁的记者会公布了一项资料，抑郁的人最讨厌听到大家对他说什么，你觉得答案会是什么呢？答案竟是你想太多了。抑郁的人最讨厌人家没有同理心的觉得他们想太多，最怕人家不愿意了解他们。我们的社会其实很有爱心，总不会忘了去周济有形的穷人，但我们却常忘了要去帮助无形的穷人。他可能是你办公室学校里的那个最令人讨厌的人，讨厌的没有人想跟他说话。他可能是一个外表光鲜亮丽的人，成功地追逐到了许多成就，但却始终没有人向他分享信仰的美好与生命的意义。寂寞是最大的贫穷，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贫穷。在工商化的社会中，贫穷二字的定义绝不能只是肤浅地看收入数字，多多去帮助陪伴那个你办公室里学校里最寂寞最没有人缘的人吧。也许这么做真的很困难，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也是最不可爱性格上最难相处的人，但这么做的行善指数却是极高的，对社会的无形帮助也是极大的。寂寞是最大的贫穷，想一想，我们是否常对身边这样的穷人视而不见呢？甚至还假以辞色呢？愿我们都能有更敏锐、更怜悯人的心肠。
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知道自己被人爱着。雨果。
不仅我们刚刚提到的箴言，其实整本天经呢，包括隐居乐时代，尔撒也教导门徒，教导信徒很多有关施舍穷人的说法以及教导。主尔撒他是非常关注贫穷的人，他希望呢，全世界所有贫穷的人能够得到足够的财富，能够呢得到足够的供应，也盼望呢，包括我们现代比较城市发达的市民呢，人民呢，如果你有多余的话，你也可以尝试帮助缺乏的人。
其实很多国家呢都是用这种税务啊来去解决这种问题啊，比如说你的收入越高，你的税也越高，这样呢就是把它拉平，然后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呢，我们如果你不单单是交税，更是呢能够拿出一些你的物资或者是金钱，能够去帮助那些真正的贫穷人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做法的。
没错，近几年特别是房子的价格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社会的氛围处于一个比较怨气很多，我们被很多负面的情绪包围着，彼此都会恨怨，痛心疾首，为什么别人有房子我没有，别人有车我没有，别人的薪水那么高我薪水那么低，很多很多的这个埋怨在当中。当然我们都不是社会或者国家的领导人，作为平民百姓不能对国家做出什么样的大的改变或者大的转变，只不过呢，如果现在我们真的有些钱呢，可以拿来捐给有需要的人，或者你每个月的薪水，你可以好好的安排，有一部分呢是捐给慈善机构的，有一部分呢是拿来奉献也好，反正呢就好好的分配你的财富。
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别人很有钱或者是物质条件很好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嫉妒啊，我为什么没有。其实呢我觉得呢，一方面我们需要个人的努力，你在人生当中你需要好好的去工作，好好的去读书，或者是好好的去照顾你的家，你应该去想到你个人的需要，然后怎么样让你的物质能够改变，而不是说用负面的这种消极的方法来去面对这个人生。那另外呢，我觉得当你慢慢的生活好一点的时候呢，你也想到那些同样的可能跟你一样以前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也需要去帮助他们。这个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同阶段呢都有不同的一些改变的。
无论是富人过于骄纵，或者是贫穷人过于的忧虑呢，整个氛围呢也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值得有被保护权益的权利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献出你的爱》。
仔细看，角落是否有人在哭泣？仔细听，身旁是否有人在叹息？仔细想，你心中是否有真正平安？生命是否充满希望？仔细看，角落是否有人在哭泣？仔细听，身旁是否有人在叹息？仔细想，你心中是否有真正平安？生命是否充满希望？不要仅仅是站在一旁找寻人的需要，不要仅仅是站在一旁献出你的力量，不要仅仅是站在一旁了解人的苦难，不要仅仅是站在一旁献出你的大爱，献出你的爱来生命才有意义。不要仅仅是站在一旁打开你的心怀，
我发现呢，天成老师，你真的很喜欢刚刚我们播放的这首歌，已经播了很多次了，在不同的集数里边。
因为我觉得这个歌呢，很配合今天我们的主题，因为讲到这个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献出你的爱，看到你身边有需要的人，难道你没有爱心吗？
我没有说我没有爱心，只不过呢，我特别欣赏唱这首歌的男歌手。
嗯，
你不觉得他的声音很特别吗？有点像泰国人在唱普通话的歌。
啊、哦，你觉得那个味道是不是？
嗯，那个节奏啊，
嗯，有一点，有一点。但是呢，我觉得最主要他表达那种爱心呢啊。
嗯，是的。其实呢，好像我们两个人呢，都在一个比较富裕的环境长大，
是吗？
富裕的城市长大，应该不是我们的家庭呢。
哦，
基本上呢，三餐你是不用去忧虑的，
嗯，对，
你不需要担心明天有没有饭吃，不像很多贫穷的国家，他们可能下一顿饭要吃什么也不知道，明天要在哪里住也不知道，根本就没有家可回，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嗯，
那小燕也趁着机会呢，讲一下我以前呢，家里边也经历过一小段时期呢，是比较贫穷的。为什么说呢？我爸爸在我小学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患了癌症。
嗯，
那当时我们刚刚买了房子，你知道买房子是要借贷的嘛？才刚刚公款没多久，家里最大的经济就没了。
嗯，
那怎么办呢？就靠着妈妈她一个人工作去维持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可是真的不够，因为你知道吃药或者治疗需要花很多的钱，特别是癌症，当时我想大概十多年前，可能医学还没有完全发达的时候，需要尝试，不断的尝试不同的药物，看看哪种药物才适合自己。结果我爸爸是尝试了很多的方案，那尝试的过程当中也说明他花了很多很多的钱，西药也好，中药也好。这个时候呢，真的很感恩。当然我当时年纪很小，不太懂事，但我绝对知道我爸爸的亲戚朋友，包括他几个兄弟姐妹呢，毫无条件的每个月是资助我们几千块钱。你想想看，十多年前每个月资助你几千块钱，是很大的一笔钱呢。
对对，
每个月不是光一个月或者一次性哦，是每个月持续了大概几年的时间。
那真是很了不起哦。
等到我爸爸身体康复了，他重新再出来工作，那个资助才停。所以在这里我想到，贫穷的人真的很需要我们有足够供应的人去帮助他们。
嗯，所以呢，我觉得呢，真是呢啊，当我们穷的时候，我们不要嫉妒，我们要好好的去努力去奋斗。当我们有钱的时候，也想到那些同样有这些贫穷经历的人。最后呢，我们用一节经文呢，引之乐提摩太一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来听一听经文。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有的人，叫他们不要心高气傲，也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浮动的财富上，却要仰望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真主，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善事上富足，慷慨好施，这样就为自己的未来奠定美好的基础，好让他们能够抓住那真正的生命。
嗯，我们看到我们的财富呢，今天可能有，明天就没有了，这是浮动的，可能会飘走的，所以我们依靠那赐百物的主啊，这才是我们真正人生当中追求的。主愿意给我们恩典，我们不单得到了，也可以去分享。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